七十三页，言意象者，如种种瓦器呀、啊，啊，就是种种的外瓦器的外象，种种瓦器的外象，外面的形象虽然各个不同啊，怎么样？如是无漏无明，都是因为水染幻差别的，性染幻差别的啊，性就是本性被染污啊。怎么样？所以啊，幻化出种种的差别之相，就是性染幻差别故。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异相，是因为站在相的角度；我们为什么会讲同相，是因为站在体的角度啊，体的角度，啊，体的角度。此名即同而异呀、啊，啊，这说明同啊。还有一些，当下就有不同的差别相，同是体呀、啊，异是相用啊啊，即同而异，就是当体就显现出相用，其实色用就归体，同是体，站在体的角度，异是站在相用的角度，所以说先异后法，比喻当中种种的瓦器虽同围城啊，但随造作的因缘而不同。这各个不同，法中虽然幻差别者，无漏法也。无漏法也，啊，诸无漏法是顺平等性，啊，这执就其性则无差别。但虽然法差别相啊，所以说无漏法有差别而，因此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众生，要爱护呵护每一个肯学佛的众生，啊，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个因缘。有这个因缘，所以我们要呵护他，啊，要疼爱这些学佛的众生，啊，要慈悲喜舍这些照顾这些肯向道的啊这些众生，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平等的佛性，啊，由这个善知识的呵护啊，慢慢他要成道，他就有因缘。那么这些众生，外面的众生不学佛，虽然有佛性，可是他显现不出来，那么我们也不要跟他结这个恶缘。合掌令欢喜就好。底下是如下文中对夜市等差别的染法，所以说本节恒沙的性德又对治此诸法差别，所以成死节万德差别。别记里面说，是故无漏，但随彼然而有差别。不由就是不因为，不是因为自性有差别相，不是因为我们的自体性本身有差别，自体本身没有差别的，哎。如果你无念的话，这个天地万物就没有差别。如果你能够观照无念，你这个天地万物都没有什么作用啊。人家怎么样对待你，你都平等的。你的内心里面就是喜悦跟感恩，喜悦是感恩，可以接近明心见性啊。同学们呢，喜悦跟感恩呢，那就接近明心见性的人。你如果说啊，师父啊，我不晓得明心见性是什么境界。那你不能讲一个比较接近一点明心见性的人是什么心境？第一个就是无量的喜悦，因为他大彻大悟啊，他什么都不会迷惑吗？你什么都骗不了他吗？对不对？第二个就是感恩，为什么他受佛的善知识的开导，而今天呢找到本来的面目？所以如果说你要问问看明心见性的人的心境是什么，师父讲一个比较最接近的，那就无量的喜悦，那就是无量的感恩。内心永远没有仇视。底下性染幻差别者，无明法言，以本末无明为平等性，我违背了平等，是故其性自是差别啊！啊，所以他的性啊，啊，当然是差别，有所差别。所以底下我们说，如是无明，自是差别也。染就是那么染净相待，但是呢？啊，染净是互相对待的，对待的意思就是说，染是衬托净，净是衬托染，相待是对结待来讲的。本性的法身空性是绝代性的，那么染净是相待的啊。你为什么讲净？因为有染，所以讲净啊。啊，如果你连染都没有，你讲什么精进呢？啊，所以说啊。染净是相待，都是真如随缘显现，是有非有，所以通明幻啊。第一个是是，解释上面的心生灭意。 第二呢是四，解释上面的生灭因缘啊。现在翻开四十页，先翻开四十页。四十页的第四行啊，第四行是一义广释啊。第一个四上面的所说的心生灭义啊，我们这一段讲到七十三页这一段都是讲心的生灭，心的生灭啊。然后第二大段是上面所说的生灭因缘，生灭因缘。那么第三段是解释上面生灭之相，心生灭义，生灭因缘。然后怎么样，生灭之相，我们来讨论第二大段生灭因缘啊。翻过来七十三页啊，倒数第二行啊，解释生灭因缘。如果换一句白话来讲，把柄来讲，这什么生灭因缘，就是为什么会有生灭，简单讲就是这个意思。你来讲生灭因缘，这个搞不清楚他在讲什么。如果你在旁边写一个这一段是这一段底下要讨论什么，为什么会有生灭啊，那就大家就很清楚了。我讲一个为什么，那就更清楚了。哎，底下人讲要讲五义啊，意识阿赖耶识啊，意识啊，你有生灭就是因为有意识的状态，执着的状态啊。那么生灭因缘里面分两段，第一个名生灭的因缘，第二个是显所依的因缘啊，所依的因缘体。名生灭因缘义，第二个是显所依的因缘体啊，第一个是总标，第二个是别释。七十四页，复次生灭因缘者，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生灭，为什么会有生灭呢，那就是因为我们的心的问题。那心是从哪一个角度来讲说它有生灭呢？哎，是所谓众生依心，把笔拿起来，指阿赖耶的自体性啊。依心，这个心就是阿赖耶的那一颗当下的清净心，阿赖也是真妄合合了，生灭跟不生灭合合，这个心是指什么？是指那一颗自体的清净心，在阿赖也是染净合合的心啊。也众生一心怎么样？一意啊，比拿起来，意就是五意，也就是业相、转向、现象啊，自相、相续相，也就是业事、转事、现事、自事、相续事，五意。五义啊，啊，义就是五义。如果比较直接来讲，这个义就是接近比较来讲，就是一种第七意识的执着，这个来解释是比较清楚的。简单讲啊，就是执着的第七意识。但是因为每一部所讲的解释的都不太相同啊。心意，然后意识转，简单讲就是依第八意识的心，依第七意识的意的我法二执，依第六意识的分别心转，就是因为有这三种力量啊，一直去生灭，一直转变，一直生灭啊。简单讲是生灭。为什么会有生灭呢？是因为有众生的心，还有五意，还有第六意识。此名生灭因缘之意啊。为什么会有生灭呢？以来显示阿赖耶能生一切法，染法的因缘有两个角度。为什么会有染法？因为阿赖耶的心体不守自性为因。注意听，这个不守自性就是没有原因，没有原因，没有原因。那你为什么会那么冲动呢？就是没有原因，无明就是最大的原因。那无明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无始无明，没有一个开始啊。无明又是没有办法解释。当你觉悟到无明的无明呢，你已经见到无明就不是无明了。所以啊，离开无明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所以就是无始无明。所以这个不守自性，也就是无始无明为因，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啊，根本无明。根本无明，根本无明就是一个，根本无明就是，一念不觉，是吧？熏动心体为缘，熏动这个心体为缘， 这个心动啊，是无缘无故的，你只要对这个境界你就产生了，哎，那么你就不对境界的话也会产生，那我也是维系啊，这三系里面不对境界那就会产生了心体动啊。第二，阿赖耶反心无明为因，反心无明为因，静风吹这个四浪为缘啊，现在就讲的比较粗糙了啊。所以说三系都是站在啊第八意识的心体的角度来讲的，那么已经变现境界的话，那是站在六出的角度啊来讲的，站在已经现出这个境界的角度来讲的。所以说静风吹动四浪为缘啊，生这个六出，所谓的众生底下啊，证明一是一年，所以有生灭法，众生乃是诸事相继而生啊，诸事就是八事啦啊，这八事啊相继而生啊，那就我们就是所讲的生灭法啊。你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呢？就是因为这颗生灭心。你为什么有生灭心呢？因为有意识心。你为什么会有意识心？因为分别执着心。为什么分别执着心呢？因为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又不知道，没有智慧，放不下，放不下。这个放不下是每一个人放都放不下，只要没有听到佛法都放不下的。人平常都可以讲仁义道德的，但是一碰到境界啊，就没有办法。这个诸葛亮孔明啊，他是非常，是一个大智慧的人，世间人来讲他是能算的。这个诸葛亮啊，死了的时候啊，当然这段是传说了哈。诸葛亮死的时候啊，他留下了八两银子啊，留下了八两银子。这个扛棺材的人啊，刚好有九个，有九个啊。然后扛，快到山上的时候啊，这九个人就讨论呢，说我们要留一个下来煮饭呢，煮点煮煮菜啊，要不然大家都跑到山上去，怎么样？这个都不下来，这个跟观察今天嘛，下来大家都没饭吃啊，好吧，就讨论，就派一个，煮饭，留下来煮饭。他说你在山下煮饭，我们八个人呢，扛到山上去，就把他埋葬。在上坡的时候啊，这八个人呢、就这样讲讲讨论，这个诸葛亮很糟糕，他很会算的人啊，为什么他不能算出说他死后啊有九个人跟他扛棺材，却留下八两银子？说他会算也不太会算吧，对不对？这九个人扛应该有留下九两银子，怎么留下八两银子？这个九个人怎么分呢？其中有几个人就建议，只有我们共同有一颗心呢，我们呢就可以得到，每个人就可以平分。其他人就说，那怎么叫做一条心呢？我告诉你，我们呢，当把这个诸葛亮的尸体啊埋了以后啊，怎么样？我们呢八个人联合起来，把山下那个人呢、把他打死，来干掉。我们你看，就一个人就一两了嘛，八两刚好是一个人一两嘛，这大家都二分认同，哇，这太好了，是不是啊？相讨论完毕的时候，这八个人哇，很高兴的扛这个棺材，扛这个棺材上山了。这山下煮饭那个他也有招数，哇，这个八个人上山了、他没有看到我煮饭。我只要动一个手脚，我在饭里面呢、怎么样把它下砒霜，这九两啊就通通是我的，九两就通通是我的。他就煮饭煮好了，这个砒霜就放在里面呢、这八个人也埋葬了。诸葛亮下山以后，一下山就把那个人打死了，八个人打死一个，那还不简单？一下子打死完以后，这很好，八个人呢可以分八两银子，怎么样？大家先吃饭再分，一吃下去，八个通通死掉。 哎，所以九个通通死掉。哎，诸葛亮很会算。哎，他留下九两，八两就是八两，没有人得到的，八两就是八两。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这颗心呢，起的都不是好心，你所遭受的随时随地的果报都会现前。就像前几天讲的，前几天的昨天呢，卡尔登那个什么李龙燕呢，啊，那个人本来是开计程车的啦，他做赌头啊，所以这个赌博不好就是这样子呢，哎，那个李龙燕的人好像是老板嘛，哈，因为老板嘛，跟他签那个大赌这个大家的欠他七十万，欠他七十万。欠他七十万，欠他七十万的时候啊，他不还，他因为这七十万呢、啊，使他很痛苦啊，对不对啊？后来他去这个李龙宴里面呢、啊，他告诉那些小姐，我等一下拿气以为来泼，那小姐大家都嗤之以鼻，以为他在讲笑话。哎，等一下他就真的去拿那个五公升的汽油来，你知道吗？就拿了五公升的汽油来，就怎么样？就往身上啊，也就往头部就洒下去啊啊！他拿那个五公升的从外面进来，大家都吓了一跳，就一直把他抱起来啊，要把他抱起来，说你开玩笑，但是我不是开玩笑，哎，就一冲进去啊，汽油一弄啊，这不到一分钟，啪一点就，因为那个李龙燕都是地毯嘛，那个都是装潢，一烧的一发不可收拾，那汽油一烧起来还得了，你根本来不及嘛，啊，又只有一个逃生口，还好有那个管理员赶快打开那个安全门，要不然不晓得死几十个、啊，赶快打开那个安全门，不晓得逃了几十个出来，要不然就不晓得多少人死在里面。哦，那个管理员呢，开那个门功德可大了，功德可大，不晓得救了多少几十个人跑出来啊！连他自己总共烧死21个，七十万，为了这七十万的纠纷，烧死了自己，烧死了无辜。你看我们这个内心里面的这一念之嗔恨心有多可怕，毁了自己，也毁了别人。所以我一直告诉诸位说，如果有财务的纠纷，尽量把它还完，尽量啊，你有欠人你就赶快还人家，如果有那个能力啊，如果你以前有占到人家的便宜，最好还是不要，否则内心里面呢存在那颗不满的心呢，对自己不好，对别人也不好。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看到这个人很恶劣，最好不要得罪他，宁可千岁不读书，不可一日敬小人。那个一发起疯来啊，你整个就死掉了，完蛋了。所以啊，同学们，修学佛法的人，忍辱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忍辱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免得招上杀生不必要的杀生之祸。七十万，死21个。太可怕了。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啊，说离也阿赖也怎么样啊，怎么样本觉真如不守自性为因啊，不守自性为因，是此心具足一年为诸法之本啊，离也本觉真如不守自性为因，没有什么理由，没有什么原因呢，不觉无明妄动心体为缘呢啊，不守自性为因，妄动心体为缘，一个因一个缘，怎么样加起来依此因缘就产生了业事转世跟现世啊，然后再依业事反过来又熏这个无明为因呢 啊业事又熏回去这个根本无明，然后啊底下业事反熏无明之因，然后静风吹动适当之缘，又是一个因缘，前面是不守自性为因，妄动心体为缘，现在是吧夜市反心无名为因，静风吹动适当为缘，也是一个因缘，以此因缘又生产生了境界的啊，对境界的自是相续是，那就是六出啊，何为五义啊，啊夜市转世现世自是相续是，何为五义，这五义简单讲就是第七意识，这五义来讲简单讲就是我法二执，这无疑来讲，你没有我法二执，你没有维系的法执，你哪里有业事呢？你没有我执，怎么会有自事跟相续事呢？简单讲，就是第七意识的我法二执。我法两种分别，两种我执、法执，一个具身的，一个后天的。何为无疑？故曰义，又依义取着转生的义，就是一种执着性嘛。 啊，叫做意识啊，也就是说的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有先天性的，有后天性的了。具身的第六意识啊，以后天的第六意识，此等都是依心而转，转就是起来，就产生生灭。啊，一下问了啊，五意，那么阿赖耶也在内啊。啊，这五意包括阿赖耶识也在内，怎么样？意以及意识都是因为心而转动的。所以依自心起自心呢、啊，岂有是理也？哪里有依自心转动你的心呢？答：所依的心，双就觉跟不觉两种意，具足因缘。就像前面所解的，所起的业是单就阿赖耶心中一分不觉妄动，而心如水啊。这心就像水一样，无明就像风一样，业是就像波一样。波依水而动，但是理所当然的啦啊！波起离水而有波呢？离水哪里有波呢？对不对？你就是虚空里面，你找得到波浪吗？所以啊啊啊！自心起自心呢、啊，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啊！哎，水当然起这个波啊。又四藏就是如来藏，看你觉不觉悟啊？经典说：如来藏若生若灭，此心智不可看作全真，也不可看作非真，已有觉跟不觉而已。所以楞严经里面讲，真非真恐迷，我常不开眼。我们学佛的人一生一世如果没有听过楞严经，不能算是一个真正学佛了悟真妄恶心的人。这一部楞严经是可以说是整个佛经的一个核心。一个修习佛法的人不懂楞严经，我们讲实在话的，这个真妄你就会搞不清楚，不能算是一个真正学佛的人。就算你念佛，你就算你学禅宗，不管你学哪一宗的，你不听楞严经，我们说啊，你离佛道还是很远的。因为这个楞严经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究竟菩提的一部经典呢、啊。哎，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一定要听楞严经，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很辛苦的一直讲，也就是这个道理。底下是别事，先转这个意转，然后再讲转这个意识，啊，初中有三列明广遍结归，此意银河，这个意是怎么样？以阿赖耶识说有无明，因为有阿赖耶识，所以我们说有无明，不觉而起，不觉而起，不觉就是没有理由，哎，你没有理，你为什么不觉？这没有什么道理可谈的。不觉而起，就是你没有经过观照啊。能见所见呢、啊？能起境界，起念相续，故说为意呀、啊。初句总是底下解释一心，则无意转，转就启动啊，啊，动念的意思、啊。我取着啊，阿赖也是怎么样？也就是上面所意的自体先呢、啊。是生灭的因，无明就是心中不结意啊，是生灭的缘。阿赖耶是自体的心，生灭是因，无明是怎么样？是生灭的缘。这两句是明所依的因缘，不结而起底下就是无意转，由意心中不结的缘故，动彼清净心，因此成为业识，也就是启动意，就是业意。你所谓的转如来藏而为四藏，四藏就是透过一层的执着了，无法遏止。有人这么样问呢？他问什么呢？问其一不觉而起业相，既然按照不觉而起业相，这业相应该在后哦，跟前面的文章是没有互相违背。那么此中上面两句怎么样说？依照阿赖耶识说有无明，这无明应在后，那岂不是相矛盾吗？一下子是业相在后，一下子无明在后，怎么样？是不是自相矛盾呢？答：前后无关，因为阿赖耶识具有觉跟不觉二义。如果就本来说，本就是一念不觉；就一念不觉根本来说，由无明动到这个真心呢、啊，变成业识。由一念不觉的角度来讲，因为无明啊是动到真心，所以变成业识，此业识依迷而有，所以无明故在排在前面。那无明就是一念不觉。如果就末来说，无明也是阿赖耶识心中的一分不觉意，以阿赖耶识当中啊也得说明，也得说无明不离阿赖耶识 啊，无明不能离开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应该放在前面。那么恶意是在同一个时间，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先后，因为它本身呢存在觉跟不觉意两个角度，所以不妨说前说后。再来就是能见相、智相，前面的这个业相讲完了，啊，业识讲完了，再来讲能见识，啊，就是所谓的转呢、啊，转识啊，能见就是转了、啊。由阿赖耶反熏无明，由阿赖耶反过来熏习这个无明，增其不了，不了就是无明，增加无明，啊，由阿赖耶是反熏无明，哎，又增加他的无明，就增其不了，不了，因为不觉悟啊。不觉悟，这本有的智光转为能见之妄见呢、啊，也就是转世啊。能现者，就是这个心体由妄见故啊，妄由境界发现。注意，这个境界也是妄事所现。简单讲，也是看到自己心中所现出来的境界，也不是真实的境界。如病言妄见空花，也就是现世。因为现出来的境界也是有现世，有影现出来的意识的这个境界，所以境界还是意识状态。简单讲，一切境都是你的现，你不要以为有真实的外境。上面是属于三系，在本世当中，依本节为因，无明为缘，能起境界者，为能起现世所现之境界，不了虚妄，取以为实的，其自分别可爱跟不可爱。啊，就是让你执着跟不执着的境界，也就是智识，智识就是分别心呐、啊，啊，不是智慧的意思啊，是分别心的意思。其念相应者，对于所取的境界起这个苦乐两种决心，注意那个决心是分别心，不是觉悟的心。起苦乐两种感觉的心，就是分别的心。虽然是觉，但是不是觉悟的觉，是分别心的意思。念念无间断跟境界相应，就是相续式，这是属于六出前二，前二就是自相相续相，自是相续式。以业识为因，境界为缘，依此五义说为五义。那意以能生依止为意，能生就是能生分别，能生执着，依止就是为意识所依靠啊，为意识所依靠。所以五意最大的用意，也就是啊，以能生能止，比如说第七识，第七识能生分别，能生执着，依止就是为第六意识意识心态所依靠，依止就是住，也就是意识所安住的地方，哎，那么就是意。简单讲，意识所依靠的地方啊，就是第七意识的意啊，彼此辗转相依相生。第五意后面是对意识讲的，第五意就是所谓的相续意识、智识啊。我们所讲的业识、转识、现识、智识、相续识，所以第五意就是相续识的对后面讲的意识也有能生意。所以第五意对后意识也有能生意啊，意思是第七意识能产生第六意识。76页，广变啊，广变就是那么五意是哪五意呢？说此意富有五种名。银河为五。第一个名就是业识，所谓无名力不解熏动故，从来就没有去觉悟到我们这颗心，因为从来就没有关照过嘛。第二名为转世，心拼命的动，拼命的分别执着，就会动到念头了，就会见到一切的相啊，把它认为是有真实的相啊。77页，初二句啊，标示标真。那么下是第一业识， 夜视就是阿赖也是心，那么心不自起呀、心不会自己产生，一定必有眼，就是借重于眼呢、无名力，无缘无故它不会产生的，一定借重缘，借重什么？借重无名的缘，也就是所依的缘。那么不觉心动，就是由根本不觉无名锋利啊，动彼真心呢、变成了业相。此证明起相，这相怎么起来的？就是因为这样来的。所以在我们的清净心里面加上任何的知见，都会变成无明。也就是说，你用一颗很清净心来看这个世界，你再加上任何的见，附带我见、法的见，束缚在某一种范围内，就变成无明，就变成无明。此证明起相，兼怎么样？是业相，兼是业意，以起动意是业故啊。所以我说，我们说什么是业呢？就是你一直起心动念，一直放不下，这个叫做业。啊，师父，我业真重，就是表示你的动念一直不停止。啊，师父，我业真重，我怎么讲？你我重，你要我重啊？伊不晓应啊。我怎么讲？什么是业？你不晓。业，你问他什么是业啊？他不知道。烦恼不断叫做业啊，放不下的人叫做业啊，放不下叫做业的，一直业念死在遐，一直念死在遐。执着业重的人呢、业业重啊，烦恼如当吗？二转世，这眼一动能见者，因为有能见。啊，一动就是有变成能见，也就是以前面的业识的动念怎么样转比真智，真智本来是无见呢、本来是无念呢、就变成而成能见之相，能见之相。但能见之相有两个，此就无明风动转成能见，在本世中，本世中就是三系中的业识，叫做本世中，是吧？能见是本世中，本世就是三系中的业识。那么不是对世事讲，世事是对境界的分别意识，叫做对世事。啊，这里所讲的无明风动转成能见，是就自体心中那个维系之见，自体心中三系里面的能见相，而不是已经化成境界的分别执着的意识。所以说转成能见在本世中，非而不是已经转变成粗糙的境界以后的对境分别的世事中的境界风动的这个能见，不是我们现在凡夫所见到的能见，而是诸佛菩萨知道那个最维系的那一刹那要转变成能见的那个影像，那个维系的动念，不是我们现在的眼睛对境界的那种能见，不是这个能见，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晚上意识不能停止，你就会做梦，梦境你就会自己见到，你在晚上你境界里面，你就会自己看得很清楚，你捡到钱啊，或者人家拿刀子要杀你啊，或者你梦到你结婚啊，或者你梦到你谁死亡啊，你站在那边哭啊，哭起来的时候，怎么样？哇，眼睛红红的，原来是一场梦啊，原来是一场梦啊，对不对？因为太感动了嘛，做梦做到哭啊，因为你在梦中都看得非常清清楚楚，意识动就能见，动就能见，也就是说就会创造出种种幻境出来，幻境出来。那么我们现在所针对的境界也是能见相，但是我们用梦境来解释，你只要动就能见，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推进去 更维系的那个三系的境界，那就不是用梦境，比梦更维系了，就是维系的法执啊，会现这个境界出来，那就不是我们凡夫有办法的了，那就要等到快要成佛了，完全懂得心法的人呢，才有办法觉察到。三者名为现世啊，现世就现现一切境界，能现境界的意思叫做现世啊。因为佛家讲啊，万法唯心造啊，境也是心事所现嘛。啊，佛家所说的啦，万法是唯心呐、啊，境界也是心事所现的呢，所以现有现世啊。所谓能现一切境界，犹如明镜啊，现一色相，现世也是这样。随其五尘对治即现，这个对治两个字啊，要注意听，对治就是妄见即现，妄虚妄的见到，意思就是妄动念头，妄虚妄的动到念头，妄见就会妄现，也就是对治即现，你只要妄见现境界马上现出来，所以说对治即现，因为这个现世。那个现世你一定有境界嘛，对不对？那境界，那境界是怎么样？那就是妄见呢、啊、妄见就谈到妄现了、啊、妄现它一定要妄见的东西啊，所以说对治即现，对治产在现在面前，你马上就显现出来，无有前后啊，意思就是境界啊，无有前后。比如说你看月亮，我眼睛一睁开，哎，距离近的比较先看到，距离远的看不到，哎，对不对？不可能的是，你眼睛一睁开，你月亮跟那个大楼同时看到啊。你说，哎，我的大楼比较近的，离我们几公里而已，我先看到大楼，月亮离得比较远，慢慢的视线在打开，哦，月亮在那边，你神经病啊！眼睛一睁开的月亮，不管几千公里、几万公里，通通同时存在的，所以说无有前后嘛，啊。以一切时任应而起呀、啊，啊，注意听，任应把笔拿起来，从来不间断，叫做任应。不同于第六意识或者第七意识，这有间断的。这个第七意识虽然有我执的话，没有错，维系，但是对粗糙的境界来讲的话，哎，第七意识有时候也，哎，暂时没有。当然了，对维系来讲是不可能会断的啦。比如说第六意识的、啊、怎么样？他有时候会停止啊。比如说我一个人呢、啊、被打昏了，他完全无意识状态了，粗糙的第七意识的执着就没有。他不是因为正果，是因为意识不能产生作用，是吧？所以说啊，以一切时任运而起，任运就是从来不间断的，叫做任运。哎。不同于第六意识，它有间断的，常在前顾啊，啊，一直在现在前面，境界就是一直现在你的前面呢、啊，啊，你不管看跟不看呢、啊，它就是存在，哎，你不会说三河大帝，你一睡的时候，三河大帝因为你而跑掉了，不可能，你睡醒了，那三河大帝还是存在的，你不管你执不执着，不管怎么样，他就拼命，都是永远现在你的前面，对不对？哎，我晚上我睡觉，我意识不作用了，睡醒了，哎，三河大帝跑到哪里去了？对不对？万法唯心造，不，我们这三个大地是无量的共业所感，你这一分你转不了的，你转不了动的，没有办法的，转动不了的，虚空的无量十方的众生所产生的这个业感，哪里是你这一分觉悟的时候啊、就可以转变它的？不可能，说佛也没有办法、啊、对不对？哎，初法三四两句比啊，第一句是法，第三、第四两句是比后合，这能现一切境界者，以转世结暗为色。啊，转世啊，啊，因为转动这个意识啊，然后结这个暗为色。色是怎么来的？最后色就是我们的意识妄想跟暗配合，那就变成一种色，是想象为身。我们呢加进思想里面，就变成这个色身，所以现这个妄境。离这个转世没有别的境界，离这个转世啊。无别境界啊，哎，所以即能见以说明所现，能现明所现，所以举这个能现境界的转世，怎么样？以说明所现的境界，所以因心体跟无明合起来，熏习力故，犹如明镜现象。所以这个凡夫的熏习很重要啊。 所以为什么以前的古来高僧大德他宁可到这个善知识的道场里面去吃苦耐劳磨练像牛一样的做，他也不离开善知识，对不对？因为熏习力太重要了，熏习的力量太大。为精明四体原现一切境界，不假造作，也无前后，何中片言五成者，此就引起分别四事意，引起分别的四事意。故作是说，如果依一切论里面来讲，一切四谛论是吧，则现五根种子以及器界等，以及就是第八意识啊，可以现五根，就是五根身呢、啊，就是身体的，这五根就是指身体的。一般来讲是讲五根身呢、啊，讲五根的话就会听起来怪怪的吧？啊，五根身这样才是正确的了。啊，五根就眼耳鼻舌身，那这样听起来不对啊，应该讲五根身，那这样就正确。种子就是未现前的，叫做种子嘛。未现前就是意识状态啊，蕴藏在内心的意识状态叫做种子，啊，以及气世间啊等等，气世间就是山河大地啦。所以法说中一切任应而起者，就简易一事，简就是不同于啊，因为其他的意识啊有意义怎么样？有作意间断，作意就是刻意的啊去造作。啊，然后呢，中间有间断，而这个啊，这个现世、啊、这个不能间断的，就常在前者，这个就是什么呀？此名此事乃是八世的相分，在诸法之先呢、啊，为诸法所依之本啊，简易摩罗世啊，不同于摩罗世啊，意思就是说啊，现起来现世，这就一直拼命的啊，怎么样啊？现在前面，不同于摩那世，摩那世就是说你有执着。有执着，每一部经典讲的都不太相同，就稍微有少许的差别。你像唯识学讲的话啊，这个在这个啊第七意识、啊，一定要到金刚地以后，它才有办法断，才有办法断。所以啊八识的相分呢、啊，见相二分都不能离开第七意识，啊，是讲的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哎、啊，是则。名为智识，智识简单讲就是分别心呢、啊。是意思说，分别染净法故，因为我们分别的染法跟净法，啊，无者名相续识，因为念头相应不断，没有办法断掉。为什么不断？因为从来不回光返照呢。我们从来不回光返照，从来不转这个念头的，哎，从来不转这个念头的。当我们现在卡住在某一种观念的时候，我们应当转转念，转转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一想，我们就可以释然开怀。如果我们不能设身处地的在对方一直站在他的角度上考虑的话，我们会被对方的这个行为语言呢、啊、弄得自己很痛苦。所以啊，如果你要解脱，应当先交换立场，这是不得已的考虑。那如果大解脱的，我根本不要设身处地的，那根本不要交换立场，本来就没有的东西交换什么立场？因为我们世间人没有办法交换立场，第一个初步的功夫就做不下去，初步的功夫就是解脱的功夫就做不下去。你当你站在他的立场，你怎么做？对，当我站在你的立场，你怎么做？啊，当你发现我不满你的意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说我的立场是什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达到无相，可是我们能够交换立场，也活得会比较自在一点呢、啊。否则的话，这个念头的执着会相应不断的，没有办法破掉的。啊，底下住持过去无量世等善恶之业，令不识故啊。复能成熟现在未来苦乐等报，无差为故。文字很简单是吧？能令现在已经就是过去啊。能令现在过去的事情忽然而灭呢？引起回忆吗？引起回忆吗？而未来之事不觉妄虑啊，而未来之事不觉就是没有觉察到，是那是虚妄的期待啊，妄虑就是虚妄的，虑就是期待，一种执着，一种盼望。那所以说，能够怎么样？能令现在以及已经之事，就是过去了。 能令现在所做的变成过去的事情，这样忽然而念还可以产生记忆，怎么样？而未来之事从来不去觉悟到说未来是一种虚妄的一种期盼，也简单讲啊，啊，你的所有的虚妄那也是一种妄想。人因为有妄想而伟大吗？那一样的，所有的伟大都是妄想，还是一样的。讲来讲去就是大梦谁先结啊，世间就像一场梦啊，谁看看觉悟啊，事业做得越大的梦做得越多，是吧？愈大嘛，愈大嘛，做事业做愈大，官做愈大，梦做愈大，梦做愈大了，对。没事的人就没有做梦。再来是自是者，是事事内系的分别。内系就是说，在这个有粗跟细来的角度来讲，它是属于这个维系的一种分别心。不了前心所现之境，不了现世，前心就是现世。不了现世，它所现出来的境界是虚妄不实的，然后创其会所。会所，会所就是一种会心所，啊，会心所，也就是说，一种分别心的执着。创起就是创造起这个内心里面不必要的执着，然后分别染法跟净法，所以说智也，智也，慈贤第八意识的本事，是慈贤本事也，意思就是本事所显示出来的，那是一种维系的当下的一种。怎么样一种本事的作用，意思就是自是所现出来的，意思一种分别心，这种分别是维系到没有办法去凡夫所去觉察到的，是但现而无分别，分别则自是也。那本事实现这个境界并没有强烈的分别心，怎么样？如果就意识的分别心来讲，那么意识的分别心应该是对境界来讲才是叫做分别心。所以这里讲内系分别，自是的内系分别，也就是说现的境界自自然然就有分别心，而那个分别心不是产生强烈的苦痛的对立感，就是自是。简单讲就是第一念呢，我们所讲的第一念，眼睛一看到这是茶杯，这是什么境界，就这样子，维系的一种分别。再来相续是，也就是事事，这是针对境界咯，针对境界中来讲的细分，以念相应不断，前面的三系的心境未分，所以不相应啊，不相应啊，不相应就是远离我们的觉察。那么这是因智慧的分别心，分别心是虽然是维系的分别，但是连续不断就变成一种执着，取以为境啊，念念跟法执相应啊，得常相续。这是就自体不断解释相续意，住持底下七句，就其功能是相续的意思。前面三句以此是能起嫩叶烦恼，滋嫩，嫩就是滋嫩，就像水，水可以滋润树木的成长，就是嫩叶烦恼。那么我们呢，这个事可以滋润这个叶继续去烦恼，可以怎么样引持过去啊，引持就是引导住持啊，引导安住，怎么样，过去无明所发，没有办法不让你跑掉的因果，你一定逃不掉的，引导你所造的因跟你的果怎么样住持，住持就是不坏，让它不会断掉。过去无明所发的诸行善恶的业种，你逃不掉的。引身令守，让你的果报慢慢成熟。所以同学们，让我们不可抗拒的果报，应当怎么样？应当认命。但是对于不必要的，就像师父今天讲的像引火自焚然后烧死了20几个，那一念嗔恨心起来，那心造的恶业就下去了。如果你说你欠他的那70万，这也不是很多啊，当然对一个开计程车来讲的话可能是很多，也许就是生命的全部嘛，对不对？ 能要回来的要，要不回来的没有办法嘛，不没有办法。那你引火自焚，哎，这个烧死了二十几条生命，这个让人很痛心啊！啊，看那个电视的时候，新闻报道，尸体一个一个抬出来，尸体一个一个抬出来啊。所以啊，那个电视啊，那个、报道里面，他后面还加一句说：“声色场所啊，少去为妙。”哎，我觉得这个报道新闻有劝善的功能。哎，他还后面还报道了这一句，底下是已经成熟的业感报相应啊，所以说成熟现在怎么样？未来果报无有差谬违背也。是指三世因果流转连次不绝，怎么样？功有余意啊，功就是能力，能力就是来自于这个意。啊，功就是能力，这个能力怎么样？来自于这个意。以我们为什么能够三世因果一直流转连次不绝呢？啊，这个能力就是因为我们的意的造作。能力底下是显这个事啊，出分别相，有种子习气内心呢、啊，发起现行，念念不断，不同自事的维系分别啊。啊，那个这个我们的自事啊，我们说分别心，这个分别心呢是不透过啊对，哎对这个粗糙的来分别来讲的，是对维系的啊内心里面自己维系来讲的。第三是再来，第二是广辩净，第三是结归啊，第一个是正觉属心，第二个是问答事宜，是事故三界悉为啊唯心所作，离心则无六尘境界。意思就是六尘境界都是你的心，你跟这个境界不能和谐，你的心就不会和谐。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破坏你一切的境界，就等于破坏你的清净心。本来一个很和谐的团体，你破坏了，那你的心就不好。啊，那你没有一颗和谐的心，你也不可能跟人家相处得很好的。你也不可能跟人家相处得很好，所以人应该以天地万物调和，心境应该调，因为境就是我们的心嘛，所以境还是很重要。比如说你的身体怎么样，是你心中所影现出来的，你的身体当然要照顾得好好的，你的身体不好，拼命的这样子生病，那心生病的时候，那你的脾气就不好啊。为什么？因为身体不好，身体不好的引来烦恼啊，何以故？身就是心嘛，身它会影响你的心嘛？为什么？因为这个色境就是我们的心所引现出来的嘛。你身体不好，你的心就有问题。你不要就是啊，你身体不好，你又不好好吃饭，又不好好静养，然后就说这是业障。你神经病啊！你自己心不调，你怎么是业障呢？业障有告诉你不吃不睡的，然后把身体搞到这个昏头转向，这个叫做业障，那根本就是你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身体把它弄得啊，那像有的人啊，男众啊，未老先衰，是这样，弄得也不吃也不睡觉，然后打这个怎么样？不倒翻，然后看起来像我的阿公一样的，那么老，才还不到40岁，看起来就老化，而发苍苍，而视茫茫，而齿牙动摇，这个是糟糕的，这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对不对？何以故？为什么？你的身体就是你的心吗？对，我们也不要说太享受，但是恰到好处的吃饭的欲望，那也应该存在的嘛，对不对？女孩子有的人呢，也不会照顾自己的身体，看起来又跟我阿妈差不多的，看起来两眼无神啊，也满脸的牺牲啊，脸黄啊，为什么要这样子？他不了解心境本来就是要调和的很好的。哎，有的人讲，哎呀，这修行人嘛，不要吃得太好，也不需要调这个色身啊，没有关系，怎么样？搞得一塌糊涂，不懂得静就是你的心，你的身体调不好，身安而后道。你身体调不好，你怎么修行呢？一天到晚你跟病魔拼命的战争呢、啊？你今天我看到那个爱心呢、啊，我看了内心很难过，我很同情。有一个妈妈，对不对？啊，她本来不想结婚，后来在很勉强的状况之下结婚了。啊，结婚以后她生的儿子、啊、肌肉萎缩，她就是。这手没有力量，两只手，他一定要放这样子，这个头脑脑好好的人，那么这个也戴个眼镜啊，这个小孩子一看，小儿麻痹症很严重的，这个小儿麻痹症，有的人小儿麻痹症，这个腿还可以走路，对不对？一只脚或怎么样，这个还有办法行的，他完全没有办法，完全瘫痪， 对啊，他妈妈也哭泣啊，啊一反问他，他就哭泣啊，他说本来我不想结婚的啦，啊本来不准备结婚的，结果在这个好像迷迷糊糊之下，他也是讲迷迷糊糊之下就结婚了，结婚以后生这个儿子，那我很难过很难过啊，又没有办法啊，那个儿子也长得想大概小学吧，啊如果那种年龄连看起来是小学啊，双小麻痹，双腿也不能动啊，双手也不能动啊，就是这样子，哇哇这天哪，外甥一点哇婚呀，这样那看你怎么办呢？哦，我们同情，爱莫能助啊。所以不晓得那些医生啊、护士的帮忙，这并不能在一个父母亲里面呢啊，只能产生某部分的安慰啊。那个父母亲如果生到这样子，你说他心会不会碎掉啊？会不会碎掉啊？真的会心会碎掉，真的，那很痛苦，那要跟他一生一世的。所以啊，等到你有这种果报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啊。你有哪一点不知足的，我一直告诉诸位，我们一直不要牢骚，一直不要抱怨，我们今天有一碗饭吃已经好的不得了了，可是人一直不能体会师父这句话。你今天如果你在发脾气的时候，你冷静，你什么都不要想，你想想看非洲那一些可怜的人，你听我的话，冷静想想看，听回想看师父今天所跟你讲的那个严重的小儿麻痹症，那种连走路都没有办法，手都没有办法抬起来，你怎么办？你抱怨什么？哎呀，知足了，知足了，知足了。所以虽然我有一点点啊病苦，哎，这个就我跟他比较，当然我要像这样子啦，那像他这样子呢，对不对？我虽然我有很大的病苦，经过痛苦的这个挣扎，但是看起来还是蛮安慰的，对不对？而像他这样，哇哈哈，完了，连行动都没办法，连小便都没有办法，看得很难过，业嘛，业障嘛，对不对啊？哎，所以说他前世的心呢、啊，可能你要发过什么恶毒啊、毒誓啊，或者说造什么恶业、啊，这个心就化作这个境界起来束缚着他。前世啊，一造业束缚着别人，今生今世发那个恶念呢，而且虽然束缚别人，束缚自己，今生今世一出生以后，严重的残障，严重的残障，结果束缚自己，因为前世都是造那个让人家很束缚的事情，今生今世感的这个业报，行动不自由。前世也许把人家的手啊砍断，或者是腿砍断了、啊。当然，佛教讲的你接不接受，这是一回事情了、啊。不过事实就是你不能动啊，对不对？啊，所以当然，如果相信因果的话，就这样解释了。如果你不相信因果的话，那么你牢骚抱怨也不能解决事情啊。啊，我们并不是说，没有一个人希望你的儿子这样，你的女儿这样，没有一个人这样。这包括师父，当然想希望全天下的人都能够健康了。哪一个人希望这个世界上有这样子的情形？苦了父母亲、兄弟姊妹，也苦了自己嘛。哎，无限的这个怜悯呢、啊，无限的同情，但是也帮不上忙。以下。是一心随着无名之言动念啊，分作五意啊，所以有三界诸法随心现世，有就是非有，怎么样叫做虚啊？不有而有叫做未啊，前无真实啊，穷其因缘呢、啊，唯心所作。我们这个世间没有真实的，这个世间走到哪里，通通没有真实的。哎、啊，你到法院去看的时候，两个人，各讲各的，然后怎么样退堂，下次再查。为什么再查？因为都不讲真话，都不讲真话。怎么样，你去菜市场的时候，跟他讲这个几百啊，这个你出价出这个400块，那就是我的本钱就400块啊，对不对？这怎么卖你400块，买然后买的人就跟他讲，我在隔壁的讲了，他才300而已啊，买的人也不讲真实，卖的人他也不讲真实，这个世间就是你骗我，我骗你啦，你知道吗？人的一生就做三种工作了，自欺、人欺、被人欺嘛，对不对？我们一生一世就做这三种工作，对不对啊？你的医生医院也是一样啊，医生我会不会好、啊、很快很快就会好，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一打针的天头发都掉光了。做这个雷射哭60射线有没有后遗症？没有什么关系啦，他又不敢讲真实话，对不对？又怕他烦恼，对不对？ 说是安慰他，你不敢讲真实话。这个世间就没有一个是真实讲真实的话，所以只是你欺我，我欺骗你，是不是？然后怎么样？法院里面讲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调查，何以故？没有真实故啊！这个世间本来就是没有真实啊，没有真实，菜市场没有真实，政治没有真实，医院里面没有真实，对不对？就是通通没有真实啊，一天到晚都是这样子啊，骗来骗去的。是啊，明明那个人已经很老了，哎呀，菩萨你做事业呀，这我够老呀，火星掉西归挖工，一马工已经碎，虚伪嘛，何必这样子？这世间就没有真实，又喜欢啊，然后他就会讲，虽然我知道你骗我，但是我被骗得很高兴。女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这个，很糟糕，所以那女人就对自己有没有信心？我是真正有水不？哎，就搁加一句，真的啊。还要印证一下，为什么这世间没有真实啊？世间有真实啊，你真水，我真水，这直下的承担啊，这世间没有真实，在重复的问，我真的漂亮吗？讲的人也不晓得真还是假的，这个被问的人也不晓得是真的是假的，这世间都是骗来骗给，骗来骗给的。哎呀，那别怪我都不讲，哪个会我说你真念叨，我不能我做念叨啊。你看，你我讲的拢真实的话嘛，我这解决这感觉，最好看，这唔免点遐不规波顾完嘞，直下承担，真实，这个世界就全无真实，是吧？穷其一年，唯心所作嘛，对不对？妄想心的，是吧？这《楞严经》里讲呢，诸法所生呢，所生的唯心所现，这两句啊，这顺解。下面两句就反解：若离心事，则无成境啊，离开这个心就没有成。足印六尘境界皆不离心呢、七心里面三界上下法，我说皆是心，离诸心法更无有可得，此之谓也。此之谓也。第一个正解属于心，第二个问答是以此意呢，以一切法皆从心起妄念而生。注意听哦，皆从心起哦，那你修行就要重新下手。你不能再向上下手，要从心下手。既然一切法都是从心，那么你的修行不从心，你从哪里呢？你不要把搞成佛门外道，修到最后着相而求，对不对？